了解基督诞属在旧约中的表达，认识以色列人献祭背后的精神，学习神颁布的律法和生活原则，圣洁的呼召，立位记研读。
那么在上一次啊，我们就已经介绍过利未记的十一章到十五章，以色列人他们生活洁净的一些指示。这一回我们就要来看一看第十六章。讲到利未记的第十六章，我们就要在讲内容之前呢，打岔一下，讲一讲结构。十六章和十七章是一个分水岭，就将利未记分成了两半。十六章、十七章之前是献祭的指示，而十六章、十七章之后呢，就是圣洁的典章。所以，利未记的十六章、十七章两章啊，就好像一个水平线，对应着上下两半的结构。利未记上下两半的结构呢，也是互相呼应的。一章到七章讲到敬拜，用献祭的启示来去表达。八章到十章呢，讲到祭司；十一章到十五章讲的是洁净；而十六章、十七章分水岭之下呢，十八章到二十章讲的呢也是圣洁，这就呼应了之前的十一章到十五章；而二十一章到二十二章呢，也讲到祭司，这就呼应了之前的八章到十章。而二十三章到二十七章呢，也讲到敬拜，那是用节日来去表达，所以也就呼应了一开始的一章到七章了。以下我们来正式的进入十六章的内容。十六章的主题在于介绍以色列人的节期——赎罪日。赎罪日呢，是以色列宗教节礼当中啊最重要的节日了。因为在那一天，大祭司要为他自己，为着众祭司、全会众、圣所、会幕以及坛献上赎罪祭。赎罪日在每年七月的初十举行，那是一年当中唯一必须进食的一天，也是大祭司一年一度进入至圣所的日子。为什么要设立赎罪日呢？设立赎罪日的律例呢，目的有三个。第一是要提醒祭司，他们并不完美。虽然神在圣所居住，与人同在，但是祭司并不是完美的。每一年祭司都会被提醒，他们需要被洁净，正好像圣所里边所有的物件需要被洁净一样。第二，赎罪日在提醒着国家，他在神的面前的地位也是需要每年更新的。国家里边每个人都需要思索自己的灵魂，看一看他跟神的关系，并且努力的去除其中的阻隔。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边，大家要一同反省，大祭司也要跟百姓认同，因为大祭司要代表整个国家。第三，赎罪日也提醒个人去悔改，并且寻求神的面。赎罪日的祭呢，强调并且落实了在往年奉献祭祀的时候的人，他们赎罪和个人的复原。对于那些整年都没有献祭的人来讲，他可能会非常的很梗啊，受着一些特别的罪所压制而拒绝去处理他的罪，或者他有可能是有一颗软弱的心，但是他对于某些罪恶是完全无知。不管是怎么样，在赎罪日里边，所有的人都会为所有的罪寻求赦免，不管是故意犯的罪还是无意之中所犯的罪。正好像一个国家，他不能够年复一年不去面对悔改和寻求赦罪， 同样，个人在国家里边也不能够年复一年不去寻求罪的赦免。现在让我们进入到经文，利未记的16章当中的1到2节是一段引言，告诉我们有关赎罪日的历史背景。那里亚伦被摩西指示，除了大祭司，没有人能够在约柜上的施恩座前站立，免得任何祭司在圣所当中侍奉的时候突然死亡。之前利未记的10章就记述了亚伦头两个儿子进到神的面前死的事。在这里的2节特别强调了直接晓谕亚伦，是透过摩西来去说话的，这就显示出摩西在以色列的独特。摩西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保，亚伦他不可以在平时的时候进入至圣所，因为那里有施恩座，而施恩座是神显现的地方。引言部分交代了每年只有一次大祭司才可以进到神显现的地方，而施恩座上的彩云就是神同在的表征了。接下来大祭司也要依从确切的程序来去进行礼仪。16章3节到10节就讲到亚伦应该需要有的准备。在履行任务的时候，亚伦他要首先用水去洗身，作为清洁的象征。在他能够为以色列百姓侍奉之前，他首先要在仪式被接纳配得这么做。亚伦和他以后的大祭司要清除自己的过失，首先要为自己所犯的罪寻求赦免。在赦罪的大日子里，仪式也在提醒着大祭司和整个祭司的队伍，他们在以命换命的原则当中也是需要救恩的。好，在沐浴之后呢，大祭司就要穿上细麻布的裤子、内袍、带子和外袍了。在这种场合，大祭司是不会穿着以弗德和胸牌，因为这个时候大祭司要以谦卑的态度出现。亚伦要献的祭有两种，一种是先为自己和儿子献上一只公牛犊作为赎罪祭，一只公绵羊作为燔祭；另外一种呢，是为会众献上2只公山羊作为赎罪祭，一只公绵羊作为燔祭。就着那2只公山羊，其后会用抽签的方法决定哪一只要宰掉作为百姓的赎罪祭，另外一只就作为代罪羔羊。在这里的8节当中有一个很特别的词，亚撒谢勒。那这个字的代表的字根呢，亚撒谢勒的字根呢就是移去，这跟赎罪祭所代表的挪移罪疚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16章11节到14节讲的是祭司为自己和家人准备献的赎罪祭。大祭司会宰杀公牛作为赎罪祭，然后拿一些公牛血，从燔祭坛上拿一个盛满火炭的香炉，2把搅碎的香料，带进幔子后面的至圣所。大祭司这么做是要免得死亡，因为香经常就是祷告的象征。新约当中提到香，也是经常和祈祷连在一起的。同时，香的烟云遮盖了法柜上的施恩座，这就避免了大祭司注视神圣洁的显现，那也就避免了神的愤怒临到。之后呢，就要献上公牛的血，没有血就没有大祭司能够进入到至圣所。公牛带来的新生命象征是给大祭司和他的家庭的，血提醒人的不完全和祭司的侍奉是需要代赎的。祭司用指头蘸一些血，弹向施恩座，这就是他为自己得罪神而做的一种代赎，也作为一个记号，表示他需要新生命， 得以公义的站立在神的面前。然后他再用指头在施恩座前弹写七次，表示承认他需要为他在神面前的侍奉代赎。血代表赦罪和新生命的恩赐，而赦罪和新生命的恩赐只有神才能够赐下。这样印着献祭，大祭司在新的一年就除去了罪孽。为自己在幔子里边侍奉完了以后呢，十五节到十九节就记录了大祭司为百姓献赎罪祭的情况。大祭司会把赎罪祭里边其中一只公山羊宰杀，在幔子里边拿一些血，就好像他处理公牛的血一样。这一次他是为着以色列众子得罪神，并是为着整个社群不完全的侍奉去代赎。以色列是蒙拣选的国家，也是神的仆人，但是他的侍奉呢肯定是不完全的。现在用山羊的血代表整个国家的集体生命因着罪而受到审判，透过代赎，国家至少在地位上被接纳，生命在新的一年得着释放。因为百姓的不洁，所以有需要洁净圣所。大祭司把血弹在圣所的周围，也弹在陈设饼桌子、灯台、幔子前面的香坛。因为百姓会就近神的同在，而这种呢相熟的关系可能会导致疏忽，或者百姓会以为神圣的同在和礼仪都是理所当然的，因而呢礼仪就会成为一种机械式的表现。当赎罪日这个大日子来到的时候呢，会众呢就会被提醒，因为他们的不洁净，连同会幕呢也会被玷污。但是现在呢会幕被洁净，所以呢他们的罪也会被赎去。他们呢也因着赎罪祭、赎罪日这样的一种呢礼仪，会明白他们实在是需要在神面前常常的省察自己。这也提示着我们今天的弟兄姊妹，我们出席教会的聚会，我们听到，我们在教会里边努力侍奉，也有可能变成是一连串无聊的活动。如果我们真的丢失了认真的心的话，那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没有意思的。所以我们真的需要时常在神的面前检查我们的心，承认即使我们最努力的时候也会在很多方面有缺欠。每隔一段时期，我们都需要寻求神的灵充满，也要祈求神赦免我们多次让他失望。在这里呢，十七节再一次的强调，只有大祭司才能够进入至圣所，而十六章的十八节就讲出大祭司完成了在会幕当中的职责以后啊，就会出去为燔祭坛代赎。他和其他的祭司会继续在这个坛边侍奉，因为祭司的不完全，这个坛也是需要洁净的。大祭司取一点公牛和山羊的血抹在坛的四角，血代表着祭司和百姓的新生命被抹在坛上。为了表示完全的洁净，大祭司会向坛弹血七次，以致坛被分别为圣，在新的一年重新侍奉。十六章的二十到二十二节呢，就提到代罪羔羊。大祭司会取了那只活山羊，两手按在他的头上，象征着以色列种种的罪孽过犯已经转移到那只归于亚撒谢勒的山羊头上。这只羊会被人送到旷野里边，不能够再转回，也不会被人寻回再带回来。借着这个仪式呢，神要他的子民明白，当祭司献上赎罪祭的公牛和为社群献上赎罪祭的山羊之后呢，百姓可以有完全的确据，知道他们的罪已经从他们挪去，他们不会再被他们的罪控诉了。之后的十六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八节就讲到献祭的完成。亚伦在至圣所完成了当尽的任务以后， 就会把细麻布的衣服脱下，用水洗身，再换上大祭司平日所穿的礼服，从圣所出来，再一次在神的面前代表自己和国家为新年进行奉献的仪式。按着规定，赎罪的祭牲的脂肪啊，要在坛上焚烧。但是因为这些祭献的血是在至圣所献上的，那一个人呢，就要把公牛和山羊赎罪祭剩下的部分带到营外去用火焚烧，就包括了那些牲畜的皮、肉和粪。参与这工作的人在进前用水洗干净衣服，还要用水去洗身。他因为与祭司和国家的过犯接触过，所以呢，当他在回到神的选民这个群体之前呢，他必须得先洁净自己了。赎罪日是以色列民全年里边最重要的一天，是在他们宗教立法的七月里边进行的，显示出这个月是每一个人救赎与复合最完美的时候。遵守这个日子呢，是一个永久的规律，显示出代赎的事件对罪人来讲是一个永恒的原则。当然，这里摩西律法当中的代赎事件并不完全，只有当弥赛亚取代了大祭司的位置，成全了各种不同的祭献呢，特别是赎罪祭，这才完全了代赎的意义。最后的16章29节到34节就讲到给百姓的一些指示了。赎罪日是一个很重要而且是很庄严的大日子，在这一天，百姓的责任就是要刻苦己心，要停止做工，也就是说，在不工作之余呢，也还得要禁食、忏悔、祷告、思索。在这一段的经文里边，三次出现了要作为以色列民的永久定例，这就很显示出啊赎罪日的重要了。了解到利未记十六章赎罪日的意义和礼仪，我们就会更加明白新约希伯来书的内容了。因为在新约希伯来书里边，不少的讨论呢，都是在呼应着赎罪日的意义的，特别是希伯来书的第九章，更是新约对于赎罪日的一种解释。当中希伯来书的作者就从礼仪当中提出不少的神学教训，但是最重要的就是集中在基督的十架救赎。希伯来书的作者看赎罪日为基督钉十字架的预表，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流血舍身，完成了大祭司在赎罪所行的事。圣殿的幔子裂成两半，是基督救赎功效的明证，而基督借着他的血使幔子撕裂了，就叫着信徒可以通行无阻地到了神的面前。旧约的大祭司每年只可以一次进入至圣所，而新约的信徒呢，却因着基督的代赎可以随时地亲近父神。基督一次就成就了赎罪和洁净，跟大祭司的赎罪礼比较起来，基督的代赎更加的超越。因为第一，大祭司呢，他是必须为自己的罪献祭，但是基督他是圣洁无罪的，所以就不必为自己献祭。第二，大祭司他进入人手所造的圣所，但是基督却是进入了天堂，为信徒显在神的面前。第三，大祭司他不是用自己的血，而是用牛羊的血来去赎罪的，但是基督却是用自己的血来去献祭。第四，山羊和公牛犊的血只能够在礼仪上叫人的身体洁净，但是基督的血却是能够洁净人的心，使人良心无愧侍奉神。第五，公牛和山羊的血是不能够除罪的，只能够叫人想起罪，但是基督却是一次的献祭就除掉罪孽，叫那成圣的人永远的完全了。我们又在思想那两只羊，也是预表了基督的奉献。基督死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的罪付上了生命的代价，是被杀的羊，他也挪去了我们的罪，除掉了我们的罪。在约翰福音的1:29，施洗约翰呢曾经宣告讲，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以赛亚书的53也说，基督他不但是默默无声被拉到宰杀之地，他也做了替罪羊。虽然新约没有像旧约赎罪日那样要求神的子民在赎罪日刻苦己心，但是在希伯来书讲论到赎罪日的礼仪的时候呢，就在希伯来书的10:22-23提醒我们说，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真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应该纪念主的受难，因为正是他的舍身受难带给我们新的生命。所以当我们在思念基督的受死的时候，也能够像以前的以色列民他们在赎罪日里边去刻苦己心一样，我们也在基督的受难之日的时候默想思念主的受死，再一次好好的省察祷告，然后抓紧应许，再活出新生。这就是16里边带给我们的教训。盼望呢，当弟兄姊妹呢在念完了利未记的16以后呢，你也可以呢看一看希伯来书的9，这样子互相呼应来去看的时候，会更加明白这个赎罪的意义在哪里，也会更加明白基督的牺牲的意义在哪里。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讲了利未记的16，在下一回呢，我们会讲利未记的17。